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今天我们进入到圣经辅导这个课程的第13讲，也就是辅导的最后一个阶段，行动。很多人认为辅导就是给对方建议，要求对方做出改变。辅导当然包括了期待的改变，但不是辅导的全部。在辅导中，很少情况是你只需要处理被辅导者的单个问题，你需要着手对付很多关联在一起的问题。不仅如此，如果你只是对付那些关联在一起的问题，你仍然没有改变被辅导者的心，你很容易被对方现在的危机和难处所掳走。当你忙于在灭火的时候，你就很难有时间去研究为什么他家里总是会起火。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什么是我们作为辅导者最终极的目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到3节抓住了这个原则，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是以末世的眼光来理解基督徒今天的生活的。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是为明天做预备，而明天是为将来的事做预备。保罗说，我知道我是有点过于保护了，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向你们发出呼吁，因为我是在预备你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换句话说，保罗提醒他们，你们已经订婚了，你们已经许配给基督了，现在的生活就是为将来的婚宴做准备，现在的种种苦难、痛苦、失望和祝福都是为了将来的婚姻而预备的。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并不是反射出神的不注意或者神的不信实，而是反映神的爱。神为了预备我们，不断地暴露出我们徘徊的心和愚昧的思念。神呼召我们为了他的荣耀而舍弃自己的荣耀，教导我们明白我们所追求的偶像永远不能令我们知足。换句话说，你的整个生命都是婚前辅导，你属于一位新郎，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为了这个婚姻而穷尽你的一生在预备你，你为此而被造，也为此而得救。你今天所面对的每一件事都是婚前的预备，以永恒的视角活在今生。那么罪给你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罪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一种现在主义的影响。现在主义意味着我们忘记了三件事情：我们是谁，基督正在做什么，我们应该做的事是什么。我们忘记了这三件事情。当我们只关注现在我们想要得到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解决因为自己的问题所带来的更多麻烦。比如说怒气，怒气常常是为了急速的马上解决现在的问题，而结果给问题火上浇油。 焦虑和恐惧则是为现在的问题或可见的问题所缠累，从而导致个人结不出成熟和坚韧的果子来。所以辅导就是要教导人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待现在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罪人靠自己能够做成的。我们会目光短浅，我们会自我中心，我们忘记了神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处境和关系以使我们更快乐，不是的，而是透过处境和关系来改变我们以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需要那些爱神和爱人的人跟我们一起走，并帮助我们处理灵里面的近视。我们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一个人在辅导中知道了什么是对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改变就会发生了。我们会以为读经、祷告、悔改就是一切的解决之道，能够带领人到这个地步就算辅导成功了。但是亲爱的朋友，知识不等于改变，我们不可以把知识和改变混为一谈。知识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全部，我们需要人们有正确的知识，也知道自己应当做出的改变，但是我们要他实际的改变。知道自己错了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去改变呢就不容易，这正是辅导者需要扮演的角色。你需要把神的原则应用到被辅导者的生活当中，并且与对方并肩同行。这里的行是教导我们如何谨慎运用所学到的真理、个人的洞见，以及如何在日常的处境和关系当中做出正确的承诺。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设立个人服事的进程。如果我们不清楚要把人带往何处，要帮助他改变，就会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请务必花时间设定你服侍他的内容和进程。你可能会认为一对一的个人服侍还要设个进程，听起来很技术性，也很复杂，或者很死板。那么进程是什么意思呢？进程就是为了达成目标而设定的计划。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指出罪，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作为神的器皿，帮助他人拥有持久的改变。因此确定我们的终点是什么以及如何抵达终点就非常的重要。神呼召了这个人，也就是你的辅导对象，在这个处境中有这些特定的改变。这三个具体的细节就是你对这个人的服事需要明确和实践的地方，但是这却同时也是我们个人服事最艰难的地方。我们会花好几个小时去预备主日学的课程教导，但是我们在预备给别人的辅导建议的时候却没有经过太多的准备，总是谈着谈着就一时兴起给了一大堆的建议，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我们对个人的服事很多时候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缺乏符合圣经的扎实性。如果我们不退一步，先来设定符合圣经的方向，很多事情都会削弱我们的服事。我们不应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对别人生活的重大议题发表意见，我们必须往后退一步，问一些能帮助我们清楚思考的问题。在现在的处境当中，神对于眼前这个人改变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对于你搜集到的信息，圣经有什么看法？我们需要以整全的圣经思维来过滤从这个人身上获得的每一项信息，包括他的处境、他的反应、他的想法和他的动机。这会避免我们的服事受个人偏见或者不符合圣经的想法所影响。此外，这也让我们能够以使者的身份说话，清楚地向他人沟通来自神的信息。神希望这个人在他的处境下有什么改变，神的目标是什么，在个人想法、动机与行为的特定领域当中，我们所运用的是神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呼召。在这种情况下，神希望他如何思想，渴望什么和做什么。借着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便能勾画出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地。如果我们不清楚往何处去，我们便不能够引领他人。在个人的侍奉领域当中，我们必须只把人带领到神呼召他们前往的地方。有哪些合乎圣经的方法可以达到神改变人的目标？这是改变过程中的方法步骤。在清楚明确制定合乎圣经的目标之后，我们需要决定出既合乎圣经又能达成目标的最佳方式。通常人们大概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但是寻求解决的方式却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这三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思考方式。我们不仅仅是要警告人，还要成为神改变人的器皿。这是第一步，就是制定议程。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厘清责任。在生活中以及在个人服事中，最紧要的问题是谁该为什么事情负责。在帮助他人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势必会遇到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这一些人并没有承担神明确呼召并且交托给他们的责任。此外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过度承担责任的人。他们习惯把神没有呼召他们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些中间地带的人，他们对于责任的问题感到困扰，他们不确定哪些事情是神所交付的责任，哪些事情是可以交托给神的。这三种人都要重新厘清责任的归属，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改变。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两个椭圆的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能够以合乎圣经的视角来厘清责任归属。我们从内圈的椭圆形开始，这个内圈呢，代表的是某个人特定的工作任务。这些事物是在圣经里神清楚呼召这个人在目前的处境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做的事情。他需要清楚地知道神呼召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邻舍，作为亲戚，作为儿子，作为员工和教会的一员，他所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个圈里，这个人被呼召成为门徒，也就是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和跟随基督。他的呼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的、具体的向他们说明，他们有做主门徒的呼召。这一呼召也应当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体现出来，在他们现在面临的特殊处境中体现出来。在内圈中，我们要这个人列出他认为神在他现在的问题、现在的关系和现在的处境里所托付的责任。接着，我们要用圣经的教导来检视他的清单，看看这些清单是不是真的神呼召他所做的事情。那么外面的椭圆代表的是这个人视为很重要的，比如说配偶的爱、孩子的灵魂得救、丈夫的属灵生命成长等等，这些他所关心的事都超乎了他的能力范围，所以这些都不是他的责任。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这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限制，并记得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并且神的全能掌管万有。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人看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他把内圈扩张到外圈的领域了。有些人在别人身上，在他的环境中扮演小弥赛亚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把内圈缩小了，没有承担神命令他作为基督徒应该做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门徒角色。在这些领域当中，他假扮出信靠神的模样，却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的事。那么小弥赛亚，也就是他的责任圈太大， 有什么不好呢？它会带来两个负面的结果。首先，如果我们尝试做只有神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必然经历失望、挫折和失败。其次，我们也会忽略圣经里神清楚给我们的任务。反之，把神呼召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推还给神，假装不知道，坐着等事情改变，这也有两个负面的结果。如果我们等着神来完成指派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浪费祷告。神会加添能力帮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神不会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些事情。如果只是在空座等待，我们形同在等待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在等待的期间，事情只会变得更糟，因为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角色、自己的本分和自己该做的事情。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信靠与顺服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经常把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事情交托给神，而且我们也必须忠心顺服神清楚明确的命令。在圣经罗马书12章14到21节描述了在遭受不当对待的时候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是怎样的。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保罗清楚地指出，在遭受错误对待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是要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不能报复或者复仇，因为这是神才有权利和能力去做的事情，神也如此应许我们，我们就不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么要对方悔改呢，这也是圣灵才能有能力去做的人心改变。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威胁、恐吓、辱骂来使人的心悔改。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罗马书12章14到21节的清单需要再看一看，哪些事是你现在就可以做的。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个人的责任厘清是人们比较容易感到混淆的地方，在改变的过程中，人们需要知道如何能够实际的、清楚的分辨责任归属，而这也是在我们的事工中，我们要帮助别人改变很重要的一环。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圣经辅导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爱、听、言、行。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行。所谓的行呢，就是要付出一些行动，有一些改变了。
嗯，
那今天呢，依然是行动的前半部分，制定议程，厘清责任。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以及怎么样去理清我们该承担的责任，被辅导者他的责任，以及有哪些是属于神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去承担的。这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有这样清晰的看见。
是，不过呢，这一课听完以后，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又会觉得，哎呀，这个做辅导者太难了吧？
嗯，
这得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培训，才有可能，比如说做到这个什么，设定个人服事的进程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课程面对的是我们普通的基督徒，那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会众来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其实我仍然想说，就是当我们跟别人去建立了一个彼此信任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我们都是辅导与被辅导者。
嗯，
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也许我们不会比如说有规律的跟别人去见面约谈，但是我们可能会随时都有急事和突发事件想要见对方，或者是拿起电话就想跟对方去沟通、去聊天、去倾诉、去寻求帮助，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嗯，
也许呢，我们不是每一次呢都能够想得很清楚要问什么问题、要达成什么目标，但是我觉得不要紧，只要我们去预备好做一个长长久久的同路人就好了。
嗯
嗯，
是
重要的是他讲的第二部分，理清责任。
对，
嗯，
这个很重要。
对，因为有些责任如果不理清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胡乱的去抓，最终造成有些不是我们能承担的，我们却紧紧的抓在手上，最终可能会造成这个辅导就很混乱了。
嗯，我觉得他讲的这两点两个方面都很好啊。第一部分他讲的就是说你要有计划，你要有目标嘛。
嗯，
如果我们没有目标的话，就是好像没有方向，不知道要把人引到哪里去。嗯，就是说你要有清晰的目标跟计划呀，有计划的话你才能够具体的去落实。
嗯，
又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他有沉迷游戏的，不爱学习，啊，不想跟家长沟通啊，就是有很多家庭有这种情况。假如说有肢体要找到你，哎，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就是咨询你啊，
嗯，
那你可能有需要辅导他呀，帮助他，那你要可以透过前面课程所讲的内容，就是有跟他有一些交流跟沟通啊，就了解他的具体原因啊，为什么没有时间陪孩子呀？啊，这些了解他一些原因以后，你会啊相应的定一些计划出来。就比如说，目标就是说，哎，你可以帮助他修复跟孩子的关系，
嗯，
啊，也修复跟神的关系，这样有一个目标。那具体怎么实行呢？
嗯，
就是哎，你早上可以陪他一起灵修啊，一个星期陪多少次呀？这具体落实到生活里面。也不用很详细，就是大概有一个列程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了。然后平时生活也鼓励他，哎，多花点时间陪孩子呀，这些等等，就比较能落实到生活里面去了。
嗯，那喜乐讲的是关于制定议程的时候，可能也会带出一些就是规划，我怎么样去循序渐进的引导对方有一些改变了。
我仍然觉得喜乐刚才所讲的这个理想的现状呢，它一般是发生在咨询室才有可能达成的那样子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这个计划的设定。我为什么这样讲呢？通常是发生比如说仍然是喜乐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妈妈她崩溃了，她觉得实在没有办法理喻这个孩子玩手机让她发狂，她就抓起电话跟这个好姐妹
去哭诉、
去倾诉。
嗯，
通常我们遇到的是这样情况。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跟他很冷静地说：“姐妹，咱们现在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你应该如何如何做？”我跟你讲，80%-90%他听不进去，因为他此时此刻要的不是你告诉我该怎么做，而是我的心情、我的这种崩溃的状态，我需要安抚。所以刚才为什么我说，我们最需要预备的是长长久久做一个同路人呢？就是这一路走来，你需要去陪伴，你需要去关注，你需要去聆听。
嗯，
对。其实的确是有刚刚唐曼所说的这种情况的，就是我刚刚所指的那种情况呢，其实是情况不同了，但不可能当时候就能够做到有这么清晰的目标啊计划，很难做到的，的确是的，
包括专业的辅导者也做不到。
对，我同意你这方面的说法。我想所讲的就是 不是你刚刚所讲的那种情况，而是说之后，就比如说他遇到这个问题，他前面已经跟我倾诉过了之后，其实辅导嘛，并不是某一时刻，而是一个挺长的一段时间你要陪伴他的嘛。当你知道他有这种情况，其实已经知道了，那后面我是讲后面，那你听过他倾诉以后，就是你作为辅导者，你也会反思，就思考你怎么帮助他。我是说这个过程，在后面的辅导的这个过程，你就是慢慢去思考，哎，给自己定一些目标啊、计划啊等等，想着怎么样去辅导他。这个过程不是说当时就能够这样做，我是说，
我是这样想的。其实任何一个问题，在当事人来讲，那都不是小事儿。他都可能对他来讲都是大事儿，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孩子之间，亲子之间的问题。当他提出来跟你去倾诉的时候，那个问题可能都已经积攒太久，他都是需要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去解决的。
对，的确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只需要明白一个大的方向就够了，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我帮助他去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把这个当事人带到神面前，让这个大能者来帮助。特别是他这里面提到一个理清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带领对方，引导对方明白说他很多的东西是他做不到的，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他需要求助神来去帮助他去解决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救世主，
小弥赛亚，
对，我一定要把你从这个什么复杂的这种关系当中给解救出来，我们都做不到的。如果我们一旦有这样的想法，马上教导就来了，指责就来了，那个提出建议就来了。
其实呢，这一课讲的最好一点，就是讲到厘清责任呢，它有两个圈，内圈就是我的角色和责任，就是你的身份，你的角色，这是你的责任了，你要去做好你的角色。那还有外圈呢，就是那些非常复杂的，但又是我的能力和角色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比方说我领导的脾气很暴怒，我的配偶的脾气很差，我的孩子沉迷手机，或者教会当中有一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的角色和能力能够处理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呢，他的厘清责任就是在你的角色上把你的事情做好，然后那些神的事情我们把它交给神。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眼光定睛在外圈，
对，
然后呢造成呢我不愿意承担我内圈的责任，这就会造成我们整个过程是颠倒的了。
对，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都想去做那个改变人的事，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人能够去改变人，只有神能够去改变。所以呢，我们的目的，无论是一个辅导者还是一个被辅导者，我们都需要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不是能够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能够去改变别人的那个人。实际上辅导与被辅导，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就是我们大家在彼此分享自己的难处，分享自己的见证，分享就是彼此的这个鼓励带导当中，其实我们都是在得益处的。
好，那在今天这一课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制定议程也厘清责任，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盼望我们带着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去厘清我们的责任，也跟我们的被辅导者，我们双向有这样非常好的互动和关系的建立。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再次交出全，交托全。